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就我念书的时候看过一个美剧叫《绝望主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当时特别火。
啊、
对、
哦，
是的，
就讲经典，
对，就讲那些中产的妇女嘛，就是表面上那个工作、生活呀，都好像很完美，但是其实一个个心里面都有各种说不出的苦。
嗯，
我最近就是遇到我们公司跟我中午一块儿吃饭的一个同事，然后他突然提出离职了，然后我就忽然想到这个，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生活其实还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就是觉得工作也比较稳定，老公儿子各方面挺好，在北京也是有车有房有户口，各方面就世俗意义上的也不算北漂了，就比较稳定的，然后怎么忽然就离职了呢？就是但实际上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悉嘛，对他的心理状态也是比较了解，其实真的是这个到了中年之后有一部分职业女性真的是职业到了一个平台期，然后父母身体不好了，然后这次疫情导致照顾孩子照顾不过来，然后在家照顾居家办公，后来是请假照顾一阵子之后，可能就会选择永远的离开了职场了。
嗯，
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个事情有啥看法。
我反正就是会长期，因为我在职场嘛，对，跟乔娜不一样，乔娜自己早就已经脱离了这个职场了。对，我一直还是在职场的话，就是这个现象应该说是非常常见嘛，就是不仅仅是女性了，就是你就放眼望去，在你所在的比如说在我们的私企，你就可以看到就没有多少45岁以上的人，对吧？就40岁以上的人其实都不是很多了，有的时候会觉得，就除非就是说有你奋斗到了高管的位置吧，对吧？你奋斗到了高管的位置那么就不一样，但是在中层的话，就不是好像之前有过一个管理的书什么消失的中层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就会非常尴尬，你一旦到了一定的年龄，然后你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他们在私企消失了，就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其实那这些人都去了哪里呢，对吧？你最后能够走到高管的人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那些没有能够去走到上面去然后又没有再继续在一线的工作上面工作的人，他们去了哪里呢，对吧？我觉得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女性，其实男性你也看不见，就是所以中年人在职场上是很容易感觉到中年危机的呀。我就是例行的，每过两个月就会危机一下，然后就积蓄一下，然后也就不了了之嘛，就是这样子。
对啊，我在想说他们都像我跟我老公一样，就是离开职场之后就应该都是创业去了吧，有可能是跟朋友。
那不可能呀，我觉得也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去创业啊，就跟人家那个说前段时间嘛，不是那个段子很火吗，对吧？就是说那些比如说在 IT 行业20岁的时候是这个码农，对吧？30岁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小的 leader， 40岁就是开滴滴了吗，对吧？不是都是这么说吗，很多岗位好像都会存在这个现象，所以就是很无奈。
计算机写程式这个职业的确是你到年纪之后，你没有第一，你的反应头脑的反应速度已经没有别人快了，就是你因为在互联网行业，其实在写程式这个它的不管是语言还是技术，其实是一直在不断前进的，就是说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要不断的去更新你的那个技能，可是你人可能到40岁以上之后，我觉得人的那个学习能力跟那个学习力其实普遍来说是下降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他真的没有办法跟那个年轻人可能20几岁刚大学毕业的人去拼，而且他也不能熬夜。
对，至少你在加班上， 对啊，加班上你也不能这么生猛了。但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同事很可惜一点，就是我们的专业跟 计算机是刚好相反的一
个
专业，我们是一个超级冷门、
嗯、
全国只有五所大学开设我们这个专业，但是又是绝对的需要的一个专业、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专业是实际上是一个缓慢进步的一个专业，你在你所学到的知识和你的经验是可以用很久的。嗯，其实对于一个公司来讲，它是非常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人，特别是像我们同事这样子的，他有那个研究生学历，而且他所在的那个大学是我们这个专业排名、
嗯、
就是前两位的、
嗯、
就来轮换，有时候他排第一，有时候排第二，所以他整个他的那个学历构造和他来工作之后，他从事了15年的专业技术、
嗯、
其实是已经是一个系统的一个之前已经是一个负责人了，就是所以他整个的学历构造和他的经验是完全为这个岗位所打造的。
嗯，
所以说这个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才。所以说每当他们离职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无限的感叹。
所以我就会在想说，像他这样的人，他会不会觉得说，因为这种很稀缺嘛，就是他是会不会说，就是他随时想要返回职场的时候，因为他这个稀缺性，所以他的几率其实是比别人要高很多的。
所以说我们这种就是他存在一个跟计算机行业完全相反的一个就业状态、
嗯、
就是封闭性非常强、
嗯、
你想要换工作很不容易、
嗯、
当一个公司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去招人也很不容易，所以他不会对，所以他不会存在一个很强的流动性。
嗯，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很多都是在我们公司一直是从毕业就到我们公司，然后干到退休的。
嗯，
特别感叹，就是因为如果你一个工作是经常频繁跳动、频繁换的那种，而且就是说，哪怕是说你说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被压榨的价值越来越少的这种工作，我们不会觉得特别遗憾，我们是觉得你到了这个年龄，真的是从那个你的经历上来讲、
嗯、
你还没有到干不动的程度，但是你的经验又足够了、
嗯、
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可贵的一个年龄、
啊、
但是从这个年龄反而流失了一大批。而且我觉得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流失的这些人才里面，男性他的出路是很那个丰富的、
嗯、
比如说有去创业的，而且还蛮成功的。
嗯
嗯，然后也有转行去做金融发大财的、
嗯、
但是女性更多的就是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以照顾孩子为主，从事一些不太用她的专业技能的工作、
嗯、
是非常遗憾。我觉得作为本人来讲也是非常遗憾，因为谁会觉得你学了，你都念到研究生，学了这么多年的专业，然后又去工作中学了15年以上了，你这个时候完全放掉你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舍不得的。
可是我觉得好像这个真的还是会跟性别有关系，就是女性在不管是她面对困境或者是家庭的困难的时候，其实女性真的还是比较容易愿意去选择牺牲自己的前途啊，或者是他可能会拥有的一些，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比如说家里面真的需要老人需要照顾，小孩需要照顾的时候，通常我觉得都还是女人愿意去牺牲，男人真的就是
对呀、
啊，就是我就是不要放弃，我就是要上班，我就是要赚钱，我就是要去那个。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就是其实到今天的话，这种性别的不平等，你仔细去想一想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拿我们公司来说嘛，就是。那中层当然都消失了，那你去看一下那些高层就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公司如果你从整个的员工来看，那绝对是女性占绝大多数，90%几、嗯、对吧，
教育行业都
对呀、啊、可是高管100%
都是
男性啊，
男的
100%哦、
嗯、
就是前两年还有点女性的你知道吧，这两年都没有了。就是我最近反正至少最近了解到的一些，就是说比如他那种集团啊开大会的时候的那种就是总裁啊高级总裁啊之类的那个 level 的人啊，不少于、
嗯、
不多于10个的吧，对吧，你一看清一色全部都是男性啊。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这个问题现在是还没有解决呀、啊、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今天我正好我也看一个，最近在那个我在 B 站上面看一个南京的小女孩，那个6岁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就是会好多种乐器嘛，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好像前几年也有国外的那种教育家，他们就做研究，就说其实女性特质是非常适合学习的嘛。女性特质的话，就是是可以让，就是说不管，他就把女性特质就归纳为一些特点嘛，比如说比较听话，对吧？然后比较专注，然后比较能够这个安静的下来这种，然后你就会发现，只要具备这些女性特质的学生是容易在学术上成功的。就所以说，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像现在女性的这个她们的学历的背景也是越来越提升的。可是，真的到了职场啊，尤其是到了像中年的这个阶段，首先选择放弃的也都是女性，对，也会有，所以就是觉得很不公平啊，就是明明就是说女性的特质好像是说让这些小女孩们从小在学业上非常成功，自己的发展就好像很好的样子，但是一到了那个职场上面，也是因为她们这种听话，这种愿意牺牲的这种。
对啊，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数据，我忘了是哪个国家，应该是个发达国家，就是女性学生，就是大学里面的女性学生已经超过50%了，
是的。
就是能够考上那些大学然后去念书的女性，现在已经高于男性了。所以在这个学习能力上和这种从事学术来讲，其实女性的优势是很明显
对
的，
的。
而且就是说，之前也有研究，就是说，女性是更善于沟通的，男性是更善于那个创造性思维的。男性如果是当做一个一个有创造性思维的点的话，女性实际上是可以成为这个网络去连接的。所以从这个条件上来讲，其实女性是很擅长做领导的
对，
这种协调沟通工作。其实一个理想的状态，比如说你一个科技创业型的公司的话，你可能是男性是一个做技术研发的，他有很多突发奇想的 idea 啊，就是那个，但是女性去做经营，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组合状态。但是就像满满说的，其实，像满满这个行业，说是女性员工占大多数，然后还当不了高层。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因为我们是工程行业嘛，就从招人的时候，肯定就是男性占绝对优势，所以说在我们单位是男性员工占绝对优势，你高层就更加看不到女性了，
对的，
甚至在中层，女性都是寥寥无几。
对，
对，这个，我觉得应该在全世界都属于很普遍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到中年这个时候，真的就很像满满说的，就是女性好像就是成也在女性特质，败也在女性特质。就是她
对
到
呀。
中年的时候，可能像我们对小孩子的那个感同身受的能力，或者是跟他情感的那个连结，的确就是母亲会来得比父亲要更深刻、更亲密，就是那是天然的。就是然后一到中年的时候，想到父母，一定也是女儿跟父母的那个情感的联系，一定都会比较亲密。
对。
然后对，然后想到下一代也是天然的。所以就是女性就真的就是败在这个女性特质，就是亲子，就作为母性的那一种什么爱呀、啊，然后包容啊这一种，然后一到困难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吧，那我牺牲好了。
是啊，反正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夫妻双方总是要有一方做出这个选择的话，就觉得总是女性更容易做出这样一个回归家庭的一个选择。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跟那个跟挪威还是芬兰，就是一个比较平权的国家是蛮相反的。他说一个越平等的一个社会，其实女性有更多的选择的权自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反而是自主的去选择，会照顾家庭多一点。这种不会是她像我们这种社会这样子说，你是被动的去选择你要照顾家庭多一点。其实到真的高度平权的社会的话，应该是女性那个主动的去选择她的工作形式是 照顾家庭，兼顾家庭多一点，这样他从工作和生活中得到的生活的乐趣是更多的。
嗯，
我觉得他这个有一个基础，基础是在于说他能够，就是他为家庭做出的牺牲是能够得到认同的。
对的，
就是他为家庭的付出是觉得，比如说你在家里打扫卫生啊，照顾小孩子，每天接送，然后做饭啊，这一些的工作其实是得到了另一半的认同。就是像我们其实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境是说，其实男方他不认同，他不觉得那是你的付出或者是牺牲，他觉得那就是你应该的，你就 是，
而且社会也没有这个认可嘛。比如说好像之前是哪个曾经哪个国家或者谁就提出过说，其实应该给全职妈妈发工资啊。
对
啊，就是这种在家里面照顾家庭的，就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他们都是在为社会创造非常重要的财富
啊，
他们劳动是相当有价值的，对吧？就是为什么就我就感觉可能现代社会还是有很多跟收入挂钩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就是社会地位上面的一些鄙视链嘛，对吧？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收入的话，
对，
就总是好觉得你低人一等，但是对，但其实的话你创造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是无法取代。
其实我觉得刚刚就有讲到说，就是关于那个收入，就是关于经济这个问题，在我们内心中就是普遍的想法其实都是觉得内心决定，就是那个经济会决定你在家庭里面的地位嘛。
啊对呀，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从小受的教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个很有关系。
对啊，其实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的家庭结构，比如说母亲一方是作为家庭主妇的话，我觉得那时候绝对是感觉地位不是很高的那种，因为那个时候经济条件确实不如现在的好，能够挣到钱的人是确实是非常觉得有本事，是吧？就如果从市场来讲，肯定是能挣钱的这一方是非常有市场的，而善于做家务然后照顾家庭这一方并不显得那么有市场。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以前就是说在计入 GDP 的时候，其实像 housewife 的这些工作不计入 GDP 这个本身就觉得是很有失公平的，是吧？
对，是的，
因为它确实创造了价值，只是你无法用那个金钱去衡量它，把它计到 GDP 里面去，因为它没有买卖的一个过程。对，那比如说现在的家庭结构也是这样，比如说你是双职工家庭，你可能说有一方他挣的钱稍微少一点，但是他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他付出了很多。你如果折换成他去上补习班的话，现在的孩子的教育补习班多贵呀。
对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容易衡量那个价值啊，你只要直接把它折算成家政要多少钱，上补习班要多少钱，你就知道这个全职妈妈创造了多少价值。对呀、啊，确实是的。但就是说因为现在没有社会的这样一个土壤嘛，所以对于女性如果要放弃就收入然后去回归家庭的话，其实就很有风险呀，因为确实就是这样。至少目前的这个社会的环境这个制度是这个样子，你没有经济基础你就很难谈你有人格独立嘛，所以你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在家中没有话语权，或你自己会有这种自尊感比较低，然后你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来了，所以就很可怕。
对
对
对，
所以但这个东西就很难，
所以家主妇是这个风险最高的一个行业。
对啊对啊，就是创造了极大的价值但是又不被认可，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矛盾。所以现在就是非常的也是很无奈。
而且现在你看现在很多国际学校啊，他要求你入学的时候他就要求你家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是全职。
确实是像我们这边的国际学校，就是他的学费和他的那个进去之后的开销基本上能达到一半一半，就是同学之间生日可能办 party 啊，这种都是用的场所各方面的费用啊，同学过生日之间互相送礼物呀，然后去那个夏令营啊，都出国这种的，就是这些配套的花销跟他的学本来他的学费就非常高昂了，这些基本上再配上去还得交一个学费那么多的一个费用。
对，像我们公司那个同事啊，他三个小孩的那个，他们从台北 搬家搬回屏东，因为她老公是屏东人，她搬回来之后她就没有办法找工作了嘛，就是她很像就是好像我们那种十八小县城，她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正式，对，一个正式的一个公司里面去做工作的那个职务，她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
都是家族企业经营一个小买卖，
对对对，在屏东其实就待了大概两三年，她就整个真的就是抑郁，就是非常抑郁，然后他觉得他自己的状态非常的不好，然后就开始去运动，去跑步，然后参加马拉松，然后在家里面呢，因为他在家的时间非常的长，然后他又面对三个小孩子，三个小孩子他的公公婆婆又住在一起，然后他的公公又是属于那种性格很暴烈的，就是一看到小孩子什么不对就开始会破口大骂的那一种，然后所以他在那个对就是在家里面就非常的压抑，然后她后来，对，她后来她就是她老公就跟她老公说，反正就是她不行，她得要去工作，然后她老公才因为她老公跟我老公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就想说问我们，那时候刚回来可能第一年过了，然后就想说问我们公司有没有职缺可以安排她老婆来来我们这里工作，然后后来才安排她老婆到我们这里来，他每天就从屏东开车要开快一个小时到我们公司来上班，然后下午我老公就是允许他，因为他是三个小孩的妈妈，他下午放学要去接小孩，
对，
对，特别像那种下大雨啊，就是一定得去接，就没办法，你不可能让老人家下那么大的大雨然后去接小孩，然后所以就是他下午就可以提早一些回去，然后就是每天这样通勤往返，每天就是两个小时要开车，而且要开高速公路的那一种，
天，
就是一定他就是一定得出来工作，他就是说收入的多少他都没有关系，他收入的
对，
他就是得出来工作去换一个环境，然后去面对别的人，然后他性格其实是非常开朗也是非常风趣就是很有乐趣的一个人，但是他就说真的作为一个全职的妈妈在家里面真的太难了，
是的呀，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新入职场的年轻人，当时总是在想，有一天我那个财务自由了，是吧？就像我们前一期说的，老子不伺候了，我就回去了。感觉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实际上，我发现就是你中年离开职场之后，你很少有在。
做出
点什么，在那个打开你到底想什么，
对对对，
到底你的理想是什么，到底你是不是曾经有过什么梦想没有实现你可以去追求的，
对对，
其实并不是，你还是有孩子要照顾，你还是有抛不开的很多事情，
而且我觉得你回到那个全职妈妈在家里的时候，或者是全职主妇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间的利用其实是非常需要自律性非常强的人才有办法利用，把那个时间利用到来让自己变得更好，不然，
对啊，
因为我们曾经在家里面真的是待了非常长的时间，那个时候2009年刚离职的时候，我们就搬回去我家那个县里面去生活了3个月，你就会发现刚开始真的每天早上两个人就是睡到中午才起床，然后就是后来慢慢的我老公就发现，哎，日子好像不是应该这样的，我们辞职不是为了要去过这样的生活的，然后才开始慢慢的把那个生活，比如说早上8点一定要起床，你起床之后就是一个小时是要做什么，就是会安排出来，然后出去散步的时间是什么时间，然后那几个小时是要干嘛，就是会把时间就是重新分配，就是你如果真的我觉得如果没有我老公的话，我一定做不到这样子的自律，我觉得
我肯定做不到，
真的，他真的超强，他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他真的就是每天写文章，就日更，2009年的时候真的就是日更，每天写每天写每天写，我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哇超难，而且他那个不是说日更30天哦，他是日更了好几年，真的是每一天都写，
这很厉害，
真的超可怕的。他也是经过这一段时间，所以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人脉，因为认识了这些人，然后后来就在上海得到了一些 更好的帮助，然后所以他也很顺利的进了一些比较好的像飞利浦啊这样子的公司，
是
里面去工作。对，
是的，其实有时候我也想到，就是说因为中年危机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嘛，然后前段时间不是我因为很危机我还去上了一个课嘛，就是那个课程的创始人其实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中年出来创业的例子啊，面临着就是面对着非常非常高的机会成本的那种，其实跟乔娜他们有点像，就是本来的工作其实是非常收入也很好，地位也很高啊，然后也没有说就是干不下去的那种啊，但是他就是确实是真心的认为自己的就是后半生还可以有一些活法，还可以有一些机会，所以他出来创办这样一个其实是做教练嘛，对吧，就是这种coaching， 就是这种职场上面的 coaching 的这个职业。包括我去听他的课的，然后他里边就是有介绍的一些教练的故事，其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有非常多都是这样子，其实到中年之后，然后去慢慢走上 coaching 的这条道路。我是比较有感触的一点是什么，我觉得不是说他们有这样的热情，而就是因为刚才乔娜说的这个，这些人都是在他决定做这件事情之后就勤勤恳恳的耕耘了真的一段时间，比如说就不管是日更也好或怎么样的，我觉得就真的你会发现，也许就是人家说的就是鸡汤也好，就你如果是在任何时候其实都不算太晚，但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毅力，有没有这个决心去做。我就发现说真的看到那些人的故事，每一个都是会觉得哎呀，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确实是真实的，你会觉得好鸡汤啊，但人家就是这样一步步的奋斗出来的，而且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很难，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看好，对吧，你这个年龄了折腾啥，对吧，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坚持，所以你只要坚持你真的能跑赢很多人，我真的是觉得是这样。
对
对啊，我们会不禁的去想啊，他这个商业模式有可持续性吗？因为你比较了解，就是因为我很多人不能坚持去做一个事情，他可能觉得他做的这个事情看不到他做完之后有啥可持续性。
嗯、对呀、啊，
就是所以可能就热情一过，然后就还是回到原样。
嗯，从他这个行业啊，就 coaching 这个行业来说，他其实本质上就是想做你的，就跟私教一样嘛，你锻炼身体的时候。你如果自己太懒或者是没有这个意志力的话，你需要有一个人在那儿不停的就是去给你一些额外的外部的一些推动。对，那他的这个 coaching 的话就是从你的人生和你的职业的发展上面给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外部的推动。对，所以他就说这个行业是这样，做这种 personal coaching 是很难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做不下去，就是因为确实大家
因为我觉得他
这个概念还比较太新了。嗯，
对，就是如果你是健身教练的话，你去锻炼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回报真的是实打实的。
嗯，
你锻炼完了之后你可以瘦下来也好，你可以跑得更远也好、
嗯、
你那个身体的变化和你精神状态的变化这是实打实的、
嗯、
但是你如果是 coaching 的人家的是精神状态或者是职业状态哦、这不是说是一定能点石成金的一个东西是吧，因为它跟那个健身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
嗯，但是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它不是那种给你打鸡血的，它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把认为是一种 therapy， 它因为我有去，他不是上了那个课程，他就是可以赠送一节 coaching 嘛，对吧，就是说实在的，我要是有钱我真的就是天天请，因为我觉得感受太好了呀，就它不是说给你灌很多鸡汤或者是怎么样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 basically 就是做你的一面镜子一样，就是你可以，他就不断的问你一些问题，然后就是逼着你去反思一些事情，然后如果有一些东西你就怎么说呢，有些东西你自己想或者你就老在那里两个声音打架，对吧，你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有一个第三方在那里的话，有的时候他真的能够帮助你去看清楚一些事情，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它不是一次性就能够马上起效的，就有的时候真的如果你能够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人不断的这样去帮助你去点醒你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很有帮助，但真的有点贵，他这种 coaching 服务的话，对吧，他一个小时他
这种
对像上千的这种
算时间嘛，
对
一段
对，
时
所
间
以
都得。
他这个机构嘛，他不是说专门只是说提供 personal coaching 的这种，因为这个确实做不下去，他更多还是做课程的那种，然后训练营的那种啊，就是价格比较亲民一些，然后但是他还是比较重视那个行动，对，就是他的这个 coaching 的一个概念，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他不是跟你讲大道理，他就是要逼着你行动。
上完这个课程之后，你觉得对你的实际上你所想去学的东西，或者你想要改变的东西，最后到现在也上完一段时间了，有改变吗？
就是刚上完是很有改变的呀 没有，其实他那个课程呢，一开始就是让你自己要去反思你自己的，比如说就是像之前我们谈到的那个职业职场甜蜜点啊什么的，对吧？因为当时其实按照他那个模型来反思的话，就我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做我目前的事情是最好的呀，就是对呀、啊。
那你干嘛要去上这个课程？告诉你现在做的就是最适合你的。
给他内心的确
你这
认
是
嘛？
用实践证明是最适合你的呀，不需要他再用理论去
那不
证明
是，
你
那
了
不
呀。
是这样，那不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当时，而且我当时在去想要去参加的时候，也是觉得我是觉得我做自己的事情也很没有成就感，也会有很多非常迷茫的东西嘛。所以你去就是参加一下，然后通过这种他的一些模型，你可以。逼你自己更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反思，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本来就比较反思也比较多的那种人，所以可能就是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其实也不是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什么问题了，对，不是说这种启发，但是确实我觉得在他那个营里边的时候，我是会比较有行动力一点。对，就不管是什么事情，也不见得说一定就是要改变什么，但就哪怕把你手头事情做得更好，它这个营呢也确实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包括之前我也想过说，通过这个营的话，能不能扩展一下自己的社交圈子啊什么之类的嘛，对吧？包括我去参加他们的那个线下活动，然后我也跟你们讲过的，就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就是来参加的人基本上也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更大的，对。对，所以也都是会发现说，就是中年危机很常见嘛，就是确实啊，我那次分析了，我也很郁闷，但是怎么办呢？那我就适合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
其实我有时候也反思我自个儿啊，我觉得那我确实就是我现在做的应该就是我最擅长做的，因为你的教育和你的十几年的工作经验都是把你朝你这个岗位上去培养的呀。
对，但是他
那
有
我。
的时候可以从中间，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目前这个岗位，比如说受到了一些外部或者是内部的一些影响，它可能会动荡，比如说对吧，裁员，或者说你的这个工作就因为经济的原因、大环境的原因就不存在了，那怎么办？那么其实通过这种模型的反思，它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些可以 transfer 的技能嘛？对，比如说你一些更加底层的一些技能是什么？那么可能是可以，比如说对于教师来说，其实就有一些就是跟人际交往的一些技能嘛，对吧？那说不定我没有这个工作了，我可以去卖保险或怎么样，对吧？就是，对，就是这个也是我的擅长啊，对吧？或者说我又在这个做课件的时候，我其实比较有创造性，那么其实我可能在创造性的一些某方面，我也可以去探索一下，就是他可能会给你这样的一些方向性。
那我就说，那这种东西是不是经常网上的一些小程序都可以测一下你？你是适合做什么创造性工作，还是适合做那种 routine 的，但是有很细致的工作？
你看你 little fish 老是那么 cynical，就是其实
理科人的思维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角色啊，其实在国外就是一直会很流行，就是说他每个人都会去寻找一个他的 mentor。就是台湾，他其实也有很多人，就是一直我认识的，或者是来我们公司工作过的一些人，应该是绝大部分，他们都会说他们的 mentor 是谁谁谁，他是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其实也很不像老师跟学生，就是很亲密的，就是他遇
同
到
行的
任何生
人，
活
对，
上的。
哎，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是属于这种要在，对吧？也是在职场上混迹这么多年， 我就觉得一直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我没有一个这种 mentor，就很遗憾呀，就是会觉得说你自己在那里，无头苍蝇，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乱撞，对，而且也会比较遗憾嘛，像，在就是你的公司里边，可能也不会有特别好的朋友的那种，
对，
对，然后所以就会，其实就很遗憾，我感觉你毕竟在公司要度过你人生最重要的几十年，但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到中年这个时候，你在回望周围，就是确实没有一个在就是身边的好朋友，确实是这样，就很遗憾。
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在职场，现在没有在职场的关系，或者是说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职场上面，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其实身边没有朋友，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也还蛮好的，就是你就会发现你会少很多应酬，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真的已经很少了，又要当妈妈，又要当女儿，然后家里面还有一堆事，又是老婆，就是你很难再去花太多的时间去听别人，或者是跟别人沟通一些很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觉得你对那个培训的感受特别好，就是它刚好切入了你需要的地方，它不会去让你去触碰，就是不会触碰到你说你不需要的地方，跟你聊聊一堆有的没的，然后你就觉得那个没用，然后浪费我。对，但是我是觉得，其实在去建立人际关系这个基础上，其实会花很多没有必要的时间去维
对。
持那个关系。其实所以我就觉得，我至少说在目前我的状态，我就觉得，哎，有没有朋友其实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像我在台南也真的没什么在地的朋友，都是我老公的朋友。
我觉得在四川的时候，特别是在小学上学的时候，就周围一串朋友。但是，就像在那个北京这种，本来就不是我或者是我老公从小长大的城市，你现在能认识的人就是同事或者是研究生的同学，然后研究生同学家又住得比较远。然后再加上各方面的原因，也来往比较少。因为我觉得，像我们研究生本来的同学关系，跟那个本科和高中就不太一样，因为一起上课的时间也比较短，然后各自在各自的实验室里做自己的论文，所以也没有太深的交情。
职场的友情的话，确实跟你的年龄是非常有关系的。像我就觉得像我们公司的话，比较年轻的女孩就是一起进来的，还是很容易，就是感觉就慢慢变成闺蜜这种，还关系蛮好的这种。最早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希望在身边去找到一些很好的朋友嘛。其实有一些到现在也会有一些联系的，对，你会发现好像会更容易亲近一些。到今天这个年龄吧，就基本上就觉得不太会了，真的完全不会
对，
了。可能别人也会对你保持距离嘛。
所以我在想说，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是不是也是定，就是当女性在这个年纪，然后碰到家庭或者什么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她愿意选择离开职场，就是她留恋的东西很少了，职业的发展可能也遇到瓶颈了嘛，到了平台期，然后她也知道可能不可能往上，然后她在职场里面也没有什么很交心的朋友，也没有什么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获得的东西。又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就是那个职位上啊，或者经验上，然后也造成的是说他在离开的时候，真的就是很有决心这样子，就觉得哎，反正我也
对
没什么
呀，
好留念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整个的现代的公司制度就是非常异化人的嘛，我觉得非常异化。就像我们那个老板子也都说了，就是HR flow，对吧？就是，然后我们有新鲜的血液进来，我们的公司始终都保持着活力啊，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说实在的，就是非常不一样。因为对于公司来说，其实真的老员工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一个财富，就是尤其是老的一线员工，实在不是什么财富。
我又突然想到那个，就是关于中年这样辞职的，其实我就在想说，其实绝大部就是很多不得已辞职的，就是为了要牺牲，就是比如说为了家庭、为了小孩这样子，不得已的这样子的理由离开的，其实都还是已婚已育的女性比较多。 就像满满之前不是就讲说他有一个同事不是辞职，他离职就是主动离职，但是他是要去读博士。
对呀、啊，我们有两个， 对最近就是有两个老师都要去读博士了。对的，
对啊，你看他，我觉得真的已婚已育这个真的很阻碍中年女性的成长跟。
我记得有一
去
有一次
突破，
有一次我看那个《锵锵三人行》的时候，当时采访了有一个也是，大概他是研究社会科学，或者是或者是个作家，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女教授，然后她就是儿子上了大学还是上了高中啊，我不记得了，反正她才去读的博。对，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第一个反应就是哇，她怎么那么年轻，我就想说她读就是是不是很年轻就生的小孩，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啊，你想要是我这个年龄等到我儿子在大学毕业或不是进了大学或怎么样的，那就更晚了。对呀、啊、就更晚了。没有六十吧，哪有六十。
哎我。你说。
不可能，哪有六十吧，他上大学。对啊对啊，哪有六十，五十嘛。五十、啊。
你说的这个我倒想起我们那个单位有一个女生也是。差不多工作15年左右的，然后他真的就是有了孩子，但是他离职去澳大利亚读博士、
嗯、
然后读硕士，他因为他是本科进我们公司的、然后呢，但他的出于的考虑就是说他在那个澳大利亚本身有亲戚、
嗯、
完了之后在那边念完书之后可能想在那边找工作，然后移民过去，然后他的儿子将来可以到那边考大学、
嗯、
所以我是觉得你可能就算是这种有勇气去离职读书的，你可能也不是说为了去追求你喜欢的专业，也可能是为了各方面的考量，你的下一代跟你现在鸡娃没有太大的区别。
对对，所以我觉得真的结婚生小孩真的是人生一个非常重大的选择，它几乎真的就是决定了你下半生的走向了。
对啊，尤其是
对啊，你看那个、
嗯、
那个无声告白，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本小说没有？那个无声告白里面那个那个女主人公嘛，也不确实算女的，就是那个她妈妈那本，她其实当时就是觉得不太满意她当时的生活状况，她就出去搬出去了，
嗯，
搬去出去之后，然后去考学校，把她的学业继续完成什么的。然后就觉得给自己规划另一条路嘛，因为他是念书的时候就喜欢上他的老师，然后就结婚了什么的哈、
嗯、
然后结果呢，嗯，在他那个学业最紧张的时候他发现他又怀孕了、
嗯、
然后他又只能搬回来生活、嗯、然后彻底的生活就觉得就只能这样了，
嗯，
就觉得好像自己奋不顾身的给自己一个选择吧，最后又回来了，
嗯，
所以这个是生小孩这个事情，我觉得结婚可能对你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但生小孩绝对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对，
就是啊，
像那个我最近不是在看韩剧，就是我亲爱的朋友们，他就是讲一群老年人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他们的生活，
嗯，
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嘛，然后他是从来都没有结婚，因为他当时要照顾他们家里面从上到下就是很多什么姑的，然后就是都是生重病的，然后瘫痪的什么之类的，就是一直照顾他们家的亲戚，然后又照顾他们的小孩，然后就一直都单身，单到他现在60多岁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在一群朋友之中哦，他真的是最自由的。然后他的朋友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跟他老公离婚，然后被他的家的小孩，然后关系又很不好，然后就一直争吵。然后他的大女儿是收养的，然后反正就发生了一些就是一些事情嘛，然后就会发现说啊，那个已婚已育的在60岁的年纪了还一头、
嗯、
就是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做什么事呢？他真的就是背着书包跟着10几岁的小孩去补习班上课、嗯、跟着他们每年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参加模拟考，然后模拟考他就每年他的数学都考不过40分，然后他就一直没有希望，他就每年都去，每年都去，就每天真的背着书包，然后就跟着年轻人，然后边走、
嗯、
边去上学
好
边
可爱。
聊天，这样就是很可爱。然后到今年，他终于那个数学考到了68分，他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他就说我要去念大学了。真的，他就是60几岁，哇塞，就是你的朋友都还在为老公，然后为小孩，然后为家庭一堆烂事。事情焦头烂额，我想、真的是到60岁，真的一个人真的太爽了，你想要去干什么都行、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很撕裂的，我们真的不清楚到底你要的是什么。其实
我觉得就是生小孩完全是一种社会的责任、
对，
就是你作为一个对于你这个物种的一个繁衍的责任。但是你如果真的从个人的发展来说、真的就是为什么要生小孩，完全没有必要。
是哪一个哲学家来说来的，他就说爱情其实是在物种上来说，他人为什么会产生爱情，就是因为他会，他其实让你产生爱情的原因是为了要让你去延续物种、就是为了要让你生小孩、所以才会让你产生那个爱情的幻觉，就是当你生完小孩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还是要去寻找你自己，就是爱情的那个幻觉就不见了，就是因为你已经完成了那个物种的任务了。
所以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就是，所以我就现在就是特别不能够理，就是已经罗曼蒂克的消亡，对我来说就是